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这个第二季慕道班，我们是今天是第三课。圣经是神的话还是神话？好，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现在就先来唱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呢，就是一件礼物。巴不得你得着我们每一位，主，让我们也能够在我们敬拜的时候能够遇见你自己。主，感谢赞美，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每天都尽情地活在基督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再一次来认识圣经。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今天的标题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还是神话，只差一个字哈，完全不一样哈，意义完全不同哈。那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圣经是人写的嘛，没错嘛哈，人写的。那是人的话吗？还是神的话呢？还是神话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来讨论的这个题目哈。我们来看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 圣经呢，它是透过犹太的民族写出人类的历史，它是从起初写到世界的末了。那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很宝贵的一句话，你在任何地方看不到，圣经里面有。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圣经里都可以找到答案。启示录一章一节这样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个是一个圣经的根据，我们这个是希望大家都背起来的，我们一起来如果会背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背。圣经都是神，就是黄字的部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说圣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它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它是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能够转向神，使我们走回正路，也让我们学得像基督，然后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呢，就是使我们慢慢的成熟，可以在生命上长成有基督的身量。那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呢，就是装备学习，我们在这个神学上面的装备呢，武装起来做主的精兵，行各样荣神益人的善功。我自己有机会能够读一点神学，那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开启，就是说以前我就是这样听，就是这样听，听了好像永远是别人的。当我觉得这个福音很好，想跟一位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讲不到半个钟头讲完了，耶稣这么伟大，可是我讲不出来，没有东西讲了。那后来我就觉得我实在是需要再更多的学习，我学了不是说我学了就完全了，而是我学了，我比较有系统的，我知道我怎么样向什么样的人来将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真理能够告诉他。当然这是一生学习的功课，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讲明白的哈。所以刚才我们在这个读的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呢就是吹气，就是神向我们吹气，我们巴不得常常神向我们吹气，把他的灵气吹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真明白他。这个就是他吹气了，我们身上就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慢慢学习。那这个呢是变成你的一生的这个功课呢，成圣的过程的功课呢，是你要跟神合作来走这条路的，不是自己很孤单的一个人走。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那圣经既然是人写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当成神的话语呢？好，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像是我们现在读弥迦书，我们读这小先知书里面的这些书信，我们在想，哇哦，他可以有这么多的预言，可是在几百年以后能够一一应验，你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是人没有办法去预测的，而且这么清楚的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没有出于人意。甚至你看那些先知到后来都很惨的下场，为什么？他都是讲人不喜欢听的，但是神要他讲，他就很忠心的讲出来，但是那些都一一的实现，但是人都不爱听不好听的话，都喜欢听好听的祝福啊什么，但是就知道这些先知他是出于神所讲出来的。先知常常呢说的话呢都是当时的人没有办法领受的哈，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呢，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就这样子教导我们。所以可见的神的默示呢，不是只有在理念上而已，也注重言语的这个字句的表达上面，能让我们明白。 神常常给我们明白，像说我有一个教会一个弟兄，他是学科学的，当他在面神面前寻求的时候，神所启示他的是他能够明白的，就给他看到了一些图像，是他一看就知道那个是危险的。那也许对我一个学艺术来说，那个只是一个风车在转，可是对于他学那一个的，他就马上能够领受到神的那个 sign。 所以神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刚刚牧师就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在神面前有个敬虔的心。当你用尽心尽性尽意来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神看到我们内心的，他看见了，他就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的那份心，他赏赐给我们，使我们明白，更多的明白他。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他这样说，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真的要真知道神是怎么样，神所赏赐那个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可以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赏赐给我，求你给我一个受教的心，给我一个能听的耳。所以当神挪去我眼中的帕子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能够明白他，能够真认识他。这里说，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神的恩典跟神的能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教会一直就是希望我们多读圣经，多读神的话语，多去思想，慢慢的这个思想就带出你的行为，带出你的想法，成为一个有敬虔的人。像说我们敬畏神，不是那个 scale， 是那个 feel， 是那个敬畏，是知道他是那自大自尊的那一位，是那个敬虔的心。那圣经写出来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呢？圣经是对人的特殊启示，我们上一堂有说过了，那个神给我们的启示，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暗，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是我们看得见的。有的人是先从大自然看见这位造物主，他去寻求找到了神，有的人是从读圣经，神的这种特殊的启示里面，因为神把他的很主动把他的旨意写在里面，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啊，它都有些正确的一些方式，就像今天牧师教我们怎么样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哇哦，以前不知道，也就糊里糊涂，也就过了。今天知道了，我们就知道我们礼拜天来原来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服事。不管你有没有在台上，不管你有没有做任何服事，你都是一个服事到神的面前来。我今天来了，就是把自己摆在神的祭坛前面。那神既然是借着他的书表明他自己呢，所以在整个末世的里面呢，神是采取主动的位置。那借着圣灵的大能呢，使人的罪性受到管制。那其实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学习耶稣，就这个礼拜五我们就是有纪念这个受难节的这个特别的聚会。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学习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其实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那个十字架，那个肉体老我的十字架。其实我们如果随着自己去做的话，好像很放纵，就自己很开心，但是那个不是神真的要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方式。神要我们就是学习他的时候，当我们的肉体有些抵挡的时候，我们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来看这本圣经，圣经的内容呢，那编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我们叫做正典。正典就是原来有很多，但是呢后来就是把它在 398年迦太基会议呢，有很多这个著名的人士，一些权威的人士，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把这个编成这个正典。有一些没有编在正典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证据不足，或是有些反正就是有考证的必要的，就变成次经或伪经，就没有编入我们正典。所以这是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出来的这本圣经哈。那分成圣经分成旧约跟新约两个部分哈。圣经旧约前面的我们这样一翻开呢，就是诗篇或是箴言哈。前半部呢就是旧约，那就后半部呢就是新约。新约跟旧约中间怎么分呢？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就是新约。这个之前呢就是旧约哈。那圣经呢，旧约有39，新约有27，很好背，99乘法，对不对？39、27，所以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总共是多少？人家说圣经有几卷呢？哇，你手一举起来就知道，66卷，圣经总共66卷哈。它是从主前1500年到400年这个中间哈，它分成五类。分成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那在这个神在旧约启示的三个途径呢，在历史书呢是平面的启示，好，历史书横跨1000年哈。那诗歌智慧书呢，是从神，我们从自己对神的一个歌颂，所以我们敬拜神是从下对上。那大小先知书呢，因为是神的启示，所以是从上到下的一个启示。那分成这五个部分，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呢，就把它我就把后面这个简称也把它标出来。所以我们背的时候，我们因为圣经目录你背起来，你会翻圣经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们创世纪呢就是一个创，好，出埃及记就是出，所以我们这样念的时候，创出立民生，苏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博斯真传歌，塞耶埃杰旦，荷尔摩尔拿尼红，哈凡盖亚马，有没有听出来有押韵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多念几次，这还也是有这个可以唱歌的哈。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目录背起来，那我们翻圣经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内容呢，新约呢是记载耶稣的降生、生平教训、作为、受难、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的建立与拓展、信徒的教训、基督的再来跟万物的结局，这个就是新约，所以就囊括这些。那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它有27卷，它也是分为5个部分：福音书、历史书、保罗书信、一般书信、预言书哈。我们也是一样用泰可路约图罗零零加佛菲西贴贴提提多门莱亚比比约约约约犹大然后启示录，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把它背起来。好，我们来看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是什么呢？哇，旧约是论到要来的基督，旧约一般都是一些启示，那新约呢都是实现。那这么多我们要不要背呢？那我今天释放你不用背，我们只要记得这张图就好了。好，旧约呢就是这一棵树的树干跟它下面的根，新约呢就是上面长的叶子，它开花它的结果就在上面，所以新约是上面半部，旧约是树干跟下面树根的部分。所以呢人家说我只读新约还是我只读启示录，那行不行？都不行的，因为旧约新约是连结，是不可分割的哈。那我们看圣经的作者呢，人把神多次多方的启示跟感动呢写下来，就累积成圣经。那神感动了40多个人，经过大概1600年完成的哈，是从主前1500年左右一直到主后的97年。那最第一要紧的呢，就是该知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是要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呢，刚才我们说过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 圣经的作者。所以圣经的作者是谁呢？由这四十几位作者跟神合作所写出来的哈。圣经的作者，你看有这么多，有宗教领袖、军人、君王、祭司、牧羊人、大臣、税吏、渔夫、医生、律法家，还有支帐篷的啊。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在王宫、在海边、在海岛、在旷野、在监狱，各个不同的地方，也不同的时代背景、职业地位、环境，什么都不同，但是写出这个前后相应、脉络一贯、没有完全没有串通作为的矛盾，这是一本很奇妙的书。所以说圣经是什么？是天下第一书，也是一本奇妙的书。这么多人呢，如果是说像我们老师有很多，他们比较学者型的，就是都在写书哈。他的前一本著作，甚至我们神学院的教的那个院长，他写那个系统神学上跟现在写的下，哦，他才隔了几年就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他有新的看见，他就会写下来，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经这么多的人，在不同的环境、各种的职业里面，甚至完全不认识别人，他们能写下东西都是有同一个中心。所以这本是真的，如果不是圣灵，是没有人能够写下这样子的书。那圣经的主要内容呢，是以基督耶稣为圣经的中心，十字架为主题。所以人家问你说，哎，你读圣经读了，你到底里面读的是什么？哎，你抓住一个要点，中心是谁啊？中心主人翁就是耶稣基督。甚至在旧约，耶稣基督还没降生，都有这么多预言的。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是从一点去看，我们从圣经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戴那个读者的眼镜，进入他的那个时代去看，也不能从这个地方光看他这里，还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不行的。我们要从新约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过去，你的整个大块面、整个蓝图才会出来。所以看圣经不能只有看那一点，否则就会解经错误哈。那这个两约呢，两约就是新约旧约呢，是以论基督的生死复活升天再来跟真理的启示哈。那旧约这么多的预言呢，都在新约中得到完全的应验，只有一个预言还没有应验，是哪一个？莹莹，猜猜猜看，现在还有预言还没有实现的，对，基督再来，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对，基督再来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应许，各种的预言都有，但是基督还没有再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应许都应验了，我们知道圣经里的话，神说一点一撇都不改变，而且必要应验，而且是什么？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知道基督必再来，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会要到神面前接受那个审判，对，为我们自己的言行所做的接受审判啊。那圣经有这么多人写，那人难道没有人的一些想法吗？能够左右圣经的真理吗？好，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还流传了这么久，有是手抄本，那又是这么多年前，那我们来看这个怎么样来看圣经的无误跟可靠性。其实我们只要知道一个大概，以后你慢慢的在教会里成长的时候呢，就会慢慢就都明白哈。那告诉我们，圣经旧约呢是最早在3000多年前经过历代的文士信徒们严谨敬虔的态度抄写哈。我们等一下会有那个图片哈，从西乃、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抄本，还有50多年前发现的死骸古卷，就是1947年发现的死骸古卷，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哈。圣经正典呢，它的量度的干呢，它什么叫正典呢？在以西结书跟启示录都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那圣经的无误呢，无误是讲圣经的作者是神的启示跟圣灵的默示，它也是原来是从狭义的，从那个原来的那一本来说它是无误的，广义的来说呢，抄本跟译本都是有在圣灵的这个 带领下面哈，它是无误的。无误包括它的教义、历史、科学、生活跟其他的方面哈。那圣经的神奇呢，就是因为它是人跟神合作的。圣经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或是伦理道德有价值的书，因为有人说圣经就是我们人生说明书哈，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从里面得到答案。那圣经呢，它也是可以改变人心、解决心灵需要的书，所以这就是一本很奇妙的书。每一个人读圣经来到神的面前，他有一件事情他是没有办法能够就是说不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他愿意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的生命会慢慢的改变，自己不能改的神都可以改哈。那圣经呢，他这里我们以前读的老师告诉我们说有七个奇妙哈，它形成的奇妙、合一的奇妙、著作的奇妙、年龄的奇妙、它普及的奇妙，就是说现在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它也是这个翻译最多种的一本书哈，它销售量也是最大的一本书，保存能够这么久，能够保存的这么齐全的这本书，它都是它奇妙的地方哈。那我们看这个图片呢，就是圣经的皮卷，它原来是用蒲草纸或皮章写成的。这个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这里有十寸宽、24尺长，由17张皮页接缝而成。其实圣经它原来这个字就是这个蒲草的意思哈。这是后来找到的这个西乃抄本，是在这个西乃山的修道院1844年发现的哈。那西乃抄本呢，是第4世纪抄写的希腊文整本新约的圣经文献哈。我们看这个图片，就是在那个考古学家在死海北端的西岸木古兰废墟一带的丘陵山洞中发现希腊文文献的西乃抄本哈。那这个也是就是昆兰的这个峭壁，这个里面找到了这些抄本。这个是死海古卷，这个是放古卷的器皿，在1947年初的时候呢，贝都因的牧童发现了，他只是觉得是些哦，这些东西大概可以卖点，就是说在台湾来讲是那个拍梯啊，没有，就是这种可以这样卖出去啊，他不知道这里的宝贵。等他卖出去以后，换了一点小钱以后，后来被古董商发现，哇，真是才发现这个是一个宝贝啊。那这是英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哈，这是1604年由50位学者开始翻译成英文，1611年才完成。我有一次我教慕道班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另外一个教会，他每次慕道班大概是有时候有20几位弟兄姐妹，我就带各种的翻译本子来，我就有的是国内来的，我就给他这个简体版的啊，这样让他能够看得更容易一点。后来下了课以后，就有一个牧福音朋友就跟我讲，他说麦老师，你刚给我一本圣经是错的。我听了吓一跳，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是错的？他说你刚刚念的时候，我圣经里找的都不是你念的这样。我说哦，那我告诉你，这个因为是新译本哈，所以不一样。所以圣经有很多版本的，所以人家念的时候呢，你要看它是哦和合本还是新译本，好，是有不同的版本的。那这个是 King James 的这个 version。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我找到一个图片，是这个文士很严谨的抄写圣经哈。他们抄写圣经的过程呢，是从每行字的中间来校对字母。你知道那个希腊文的字母是从右边到左边，所以他就从中间这样去校对，这样就不会错。如果这样说，我们中文是这样写过来，我们就一个一个字，可能我觉得很顺，但是我一个字就会跳过去，对不对？他们校对从中间或从最后一个字这样校对的时候呢，你少一个字母就知道是错的。所以他们非常严谨，而且他们终身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不像我们还要上班呢，还要做，他们终身就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是很专一的在做。那尤其死海古卷的发现呢，证明历代抄本的正确性，你都发现出来的时候才一对，哇，真的是一样的哈。那这个是希伯来的这个圣经哈， 它是这个在公元前十世纪到前九世纪期间所完成的哈。圣经的可靠性呢，他发现有两三千年前的文献呢，圣经里的人事物呢相同的记载，好像亚伯拉罕、洪水、耶利哥古城呢，在圣经里已经有记载，但是现在找不到的这些城市呢，慢慢的都被挖出来了。就是人家说，哎呀，真的有耶利哥城吗？那后来这些不相信的人就要去考古啊，去研究啊，这个后来感谢主，他们不但这个渐渐都挖掘出来，而且他们都信了主。那圣经里也有许多预言呢，有关国家民族的盛衰，好像巴比伦啦、以色列啦、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临，都一个一个应验哈。那我们读圣经有三个态度哦，我们今天一定要学起来，就像刚才牧师有教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敬虔的态度。那读圣经也有三个态度，我们就要把它学起来，这也不是我有的，是跟别人学来的哈。读圣经他说呢，要这个好像读遗嘱哈，因为这确实是耶稣上天之前留给我们的话。所以读遗嘱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的态度啊？少一个标点符号，少一个逗号都不行哦，那少一个零那更不行哦。所以我们要像读遗嘱一样，用理智，运用理智去读哈。那读圣经也要像读情书，对不对？神写给我们这么多爱的言语，我们要读情书，我们都读过情书，对不对？那读情书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一个才几行字的情书从早读到晚，读都读不完，而且几乎都已经背起来，还拼命的去翻去读。我们就要有这样子感情投入的去读读神的话语哈。然后我们也要读像读圣旨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尤其中国那种皇帝诏曰，圣旨到的时候都是什么跪听宣读，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学习一个敬虔的态度。像今天早上我诗会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参加有一次特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只要读神的话语，一定要大家站起来，很敬虔的心去读神的话语，因为他是去攻读神的话，他知道这是神所留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像读圣旨一样。所以是意志要降服的，不是当你读圣经就来批判到底这个对跟不对啊，那个心就已经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读像什么？读遗嘱，要像读情书，要像读圣旨一样哈。我有一个外孙两岁多哈，因为像说我们教他讲一些单字哈，像说我教他讲说他妈妈教他讲说要有那个球啊，那个 baseball。他就学这个字。有一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球，这个人这是 basketball， no， 不是，他就只知道前面那一个字，因为他的领域里面只有那一个字，只有 basketball， 所以他就只有这个字。所以你跟他讲其他的东西呢，他都没有办法进来。我们真的不要这样限制住自己，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胸打开，在真理里面对神要打开。所以当圣经有一些真理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今天要教导我的是什么，而不是说 no， 这个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我就不接受。我们真的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好像是读遗嘱、读情书跟读圣旨一样，降服在神的面前，你就能领受到更多的福气。好，那么怎么样学习圣经呢？要研读，要相信，要实行，就是要学，要想，要去默想，要行出来，要在神的里面一定要去行出来，这个才成为你自己的。如果牧师讲完我走出大门，我就通通把它忘记掉，这样那我就吸收不到营养，我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所以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就跟主说，主啊，我来了，我的心也带来了，求你帮助我，你今天要教我什么，求你开我的眼，你帮助我能够吸收，好像一个海绵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大大的吸收，让自己整个里面能够饱饱的哈。那么一般呢，如果是像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像牧师常常说，我们的牧者在前面讲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听他讲，他讲的都对，不是，我们要常常读圣经，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圣经知道他讲的合不合乎真理。 我们在真理上永远不妥协。那么一般怎么去判断这个人讲的合不合真理呢？那有三本信经，一个就是尼西亚信经，一个是使徒信经，一个是亚他，那亚他拿修信经这三个，可是我们一般的都会拿使徒信经来作为一个标准。那所以只要这个人所讲的真理，他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创造的父神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是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来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还要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我们相信圣灵，相信圣儿公的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我们将来肉身要复活，所以我们并不是我们的灵复活，是我们的肉身要复活，有像基督的形象，他复活像我们所显的形象，所以而且相信有永生，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原则里面呢，就知道他讲的是合乎基督教的真理，所以不是要看这个牧师他是哪一派的，如果他是在使徒信经上是对的，所以他讲的我们就能够完全接受，如果他讲的相信这些但是有其他的偏差，我们叫做极端，如果不相信这些就变成异端，就是所以这些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我们就要相信这些哈。所以当我们有一些偏差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回到圣经来验证，知道我们走在神的真理里面哈。所以我们现在的思想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来看看在我们的里面，知道圣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来，你要不要看看说说看，圣经在灵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
神在我来看，是神拣选出的使徒，帮神做发言人和写下的一本书。
是，谢谢。
蛮神奇的。人可能自己没办法去写这种书。
是。这个是神默示，由他拣选的人所写出来的。那人的罪性没有办法胜过圣灵的带领，所以虽然每个人写的人他都有罪性，他有自己有不合乎神的地方，但是当他在写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灵的带领，以至于他的罪性没有办法被显出来，抵挡了真理，这是很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样说，那地方的人在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呢，是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我们要天天考察圣经，天天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辨认出来。就像说，哎呀，我们尤其很多人说到中国大陆很容易拿到假钞，对不对？很容易拿到假钞，那你怎么样辨认假钞呢？你就多看真钞吧。你多看真钞的时候，你就一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假的，当然现在做得很像，所以要有一些专业，还有一些笔一画就知道它是真的假的，这样。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多读圣经，多看圣经，从里面就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他讲的我要不要往里面去，还是从耳朵这边就挡住不要让他进去，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你愿意多读多了解圣经吗？我相信大家都是 yes， 对不对？尤其来到我们曙光教会，这个非常就是说常常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多读圣经，从圣经的话去明白神的心意，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心意真是都不一样的。这个诗篇第一章第二节这样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是昼夜思想， 而且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当我们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读经读不下去耶，我今天情绪不好耶，我读不下去，求你帮助我。就算在这样的光景，神圣灵都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去读。那我常常告诉我自己一句话，就是说当我最不爱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我最需要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我最需要祷告的时候。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是一生的功课。读经祷告，就是我们读经就是神的话语，是个粮食，我们吃他的话，把他所说的吃进去，成为营养。我们祷告就是怎么，就好像是呼吸。所以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上，我们好像不能不呼吸，也不能不吃东西。有人或许会禁食啊，一两餐啊，或者是最常有人禁食40天啊，他还是要吃，对不对？那我们在灵里面能不能不吃不喝不呼吸呢？真的是不能的。所以常常提醒自己，其实最能提醒自己的就是自己啊。当你常常读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面，你需要什么样的话语，他就提醒你，就让你知道说，孩子，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做大事，做奇事在我们的身上。好，那对于今天这个圣经，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来？你想明白的，
从哪里啊？从哪里读起？
从哪里读起？好问题。我自己的一点啊，我们先请问明哲，你读圣经从哪里读起？
我觉得从新约翰，我想从耶稣的赐福音，约翰福音比较难懂，前面的马太、马可和路加先看，先把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先进的道理给弄懂，弄懂以后，再去看这个保罗的书信，然后还有那个大那些使徒的书信，把这些道理弄懂以后，再回去看旧约，就会看到这两个圣经的关联性，因为。新约读起来有没有一个顾虑，说这个教导与使命的原则有没有，是不是完全对的啊？是新约的部分讲的都是很正确的道理，你就直接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道理，然后就去播出来就去用。可是旧约里面有时候有这个历史的东西，你不完全明白这个。但是这个道理的时候，去读把它抓出来当这个学历，这个更合理。
是，谢谢。对的，就是要去读去吃，像就像那个小孩，你弄一碗东西给他吃，哎呀，我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那我就会跟我小孩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乖，通通吃进去，吃进去都是营养，而且长智慧。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吃进去啊。那。我的看法呢，我自己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哈，也许有的人可以哇一目十行读很多，可是我不是属于那一种的，那我是比较慢的，所以我就看你每天读圣经的时间有多少。我也学过从15分钟每天就是固定有15分钟等候亲近神，用他的一句话来导读。那就像刚才那个，我们用1:2，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就说，主啊，是的，让我喜爱你的律法，主，你让我喜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白天晚上我都要来思想，你给我这样的恩典，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主，谢谢你，你赐给我这样的恩典。我就拿圣经的话来祷告，用祷告的心来读圣经。那我每天呢，我在上班的时候呢，我时间比较少，那个时候还有孩子住在一起，那我每天固定的时间呢不是那么多，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我就是每天我是从马可福音开始读。马可福音读的时候呢，我就读一节诗篇或者是箴言。箴言呢有31章，一天读一章，刚好31天，有时候30天，但31章是我们很爱读的啊。你就可以这样子去读，那一有不懂的没有关系，好像吃鱼一样，对不对？小孩子还小， 吃鱼就把那个肉的部分先吃了，靠骨头的部分不会吃，对不对？先放下来，等你慢慢长大了你就会吃了，对不对？慢慢就可以啃骨头啊什么，所以都不怕，就是慢慢的去吃，然后喜爱它的律法。你时间多了能够多读一点，时间少了我们至少每天都有那个固定的时间去在神的面前，他一定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他，每天更多明白他。然后你的这些问题都很宝贵，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写下来，因为牧师在第三季的时候有一些问题解答，那也许你的问题是很多人的问题，别人没有提出来，你提出来的时候牧师解答大家就都明白了，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写下来。再提第二个问题。
对，没关系。那些那么多版本要读哪一个版本？
好，请破来回答。
嗯，版本的话我想合作本新译本都很好啊，合作本比较新译本的话，不过读久了以后我会觉得读原文更好。
目前来说比较不可能了、啊、哈，读原文。
因为圣经的东西啊，
因为它有很多翻译啊，它其实它是就是说翻译出来以后有些就是说跟原来的意思还是有多少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不过合格本的话是因为已经很久了，所以很容易背起来了，就是说所以是最容易上手的。然后新译本比较跟原版圣经比较相近的一个，英文本身有个 NASB 的也是 NASB 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那也不错。就是中文本身的话，我想新译本跟合格本都很好。那合格本的话，就是有些地方不太容易不清楚，你看一下那个新导本，因为他会把一些原来一些那个会把它解释清楚一点。因为完全读圣经的话，没有那个背景的话很难了解，因为那个是写经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已经差了很多时间了，所以一本祈祷本的话是很有帮助的。那不管是新译本或者是合格本，祈祷本都很好。
对，
合格本还不错了，他那个问题是圣经它都是翻译的嘛，他们那个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翻译的。翻译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翻译的越是接近原文，对你现在这个你现在用的这个语言越读起来不顺，可能因为它为了要迁就原文的一些意义跟它的文法，就会那你所以就有分出好多不同版本啊，像那个听见是刚刚讲的那个什么国王钦定本那个，听见它里面用的字的方式就有一些比较接近原文一点，但是到合格本讲的就越来越白话。后面还有更白话，就更接近我们讲话的方式，他只是把那个意思翻出来了，他的字句就没有去用原文。那这样的话你只是要学习圣经的意义的话就够了，可是你要想把圣经那个原文真的把那个完全弄懂的话，你要越就要开始就要走透，然后泡两个字就读到里头去了，你才能完全了解。那我自己读的是中英文翻译本，那我就发现很多地方中文讲的很绕口，我看不太懂，可是看英文的人说哎，翻译的就很简单，一下就懂了，对不对？这个他们也都是这个圣经也都是这个拉丁文语系整上来，所以你要用读西班牙文很厉害，你买一个西班牙文的翻译本，
对，
看就觉得很多地方这一种语言不是很清楚，看另外一个语言讲的很清楚。因为我们中文版的翻译也，他们英文是从原文翻出来，我们中文也是从原文翻出来，我们就不是从英文翻的，所以有时候你看着看不懂看他的，两边参考就很容易。
是，谢谢。现在哦，现在真的资源很丰富啊，你从网络上，信望爱这个资源中心啊，你就可以查到原文。你要查那几章几节，然后那个字的原文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解释。它的代码是什么，你就可以查到很多。所以连我这个学的不怎么，希腊文学的不怎么样的，我都可以从里面，你真的哪一个字觉得不明白的时候上去查，你马上了解是怎么回事，就是说至少可以串得上，知道这个字为什么在这里这样解释，在那里那样解释。 所以现在资源非常丰富，尤其我们现在都用电脑的人，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可以试着现在上面找，找到的时候呢，买一本自己需要的圣经，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圣经，每天到神的面前跟他约会，真的从他那里得着很多的丰盛，都不是嘴巴能够讲清楚的。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那里面叫那个凡事包容，然后呢英文那个 NIV 翻译的话就是 always protect， 就是保护的意思。那如果你查希腊原文的话，它是一个 roof over 意思，就是屋顶下，就是马可福音主耶稣去那个人家把那屋顶拆掉，那屋顶就是那个屋顶，所以那个屋顶啊就是那个 roof， 那个就是那个凡事包容，它那个原文的意思。但你后来你想想看到这屋顶有什么作用，就是有包容保护的作用，所以又可以把人家包在里面，又可以保护人的作用，所以它这两个意思都有。所以你读中文英文然后再读原文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意思呢全部地吸收起来。
是穆安德烈讲了一句话说，你在神面前的每一分钟，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空空的来，对不对？我们不希望空空的走，我们唯一能带走的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真是一辈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一般人常常会像刚才读的圣经去操练身体，但是呢敬虔呢，这些就把它放在后面。其实最重要的是操练敬虔的心，因为这是一辈子的功课，而且是最宝贵的，而且是神所喜悦的。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请托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时间，活在你面前求学习，也感谢主圣灵宝贵时常在我们心中引领我们，在我们静心仰望主耶稣，让我们能够跟随主耶稣脚步。我们相信这本宝贵的圣经就是您的话语，就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吸收的，必须要消化，必须要遵行，必须要领受，然后从这个话语中间加强我们与您的关系。我们感谢，因为三一真神竟然愿意与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愿意发生关系，而且愿意带领我们，我们愿意专心的领受，也不断的活出您所教导的。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今天课就到这里，希望下礼拜能够按时间来，谢谢。